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来到星期二的节目，熟悉我们节目的话都知道，今天将会有另外一个栏目要送给大家，这个就是我跟宋山老师一起主持的情绪学堂。今天来到了第八堂了，那已经有经过那么多课的话，我相信大家对于自己的情绪的认识已经有一点点的掌握，对不对？希望大家呢，如果您听过以后有什么你真的是学到的，或者您想要跟我们分享的，鼓励你可以透过短信电邮跟我们联系，短信号码呢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今天仍然是会有这个情绪学堂，我们将会谈到临近啊这样的一个课题。这个呢是对于我们整个人的这个调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大家在你们这么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没有时间空间可以有临近一下的这个时间呢？有一些朋友们呢、真的觉得很奢侈啊，觉得我们完全没有这些时间，那么我就希望你们可以尽量的找到这样的一个时间来安静自己。好的，我们今天一起的来收听跟听众朋友们的互动，也有这些丰富的节目内容吧。
我走在路上的背，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哦，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丁姊妹。
哦，黄嘉妍老师你好。
你好，丁姊妹。今天有什么事情跟我们分享呢？
我觉得我自己有时候把上帝的好大的恩典都忘了，然后我都把上帝的那个恩典都忘了，因为我没有用笔把它记录下来，因为我记性不好，然后许多经历上帝很多的恩典，然后随着时间然后就被消失了。
您说你经常把上帝的恩典给忘了。
对，因为我记性不好，因为我没有用笔记下来。
你觉得用笔记下来对你来说会有困难吗？
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有的时候还好，有的时候我觉得想表达什么，但是现在还好吧，今天还不错。昨天不是主日敬拜的吗？我上午到城东的教会，下午到城西的教会，然后这两个教会是有很大差别的。一个就是我说的比较好的教会，一个就是我说的比较坏一点不好的教会。
姊妹，你怎么一天要跑两家教会啊？
因为我怕自己待在家里心情会郁闷，所以就上教会了。
那你上教会是想要去听讲道？
是的，跟肢体有团契的生活，我会跟他们沟通啊，然后他们会帮助我。
但是你就是你那个教会不是你经常去的？
这两个教会我都去，每星期天。
每个星期天都是两个教会？
对，是两个教会。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累呀？
不累，一点都不累。我说实话告诉你，我去的时候就下午上了个比较好的教学，我去的时候很软弱，回来的时候就是刚强的，就是这么上的。
那既然第一个教会已经可以帮助你有这个恢复，那下午为什么又去另外一个教会呢？
你说什么意思？我没听。
意思是你说早上那个教会，其实你回去以后你已经觉得哇，我去了我觉得很有力量已经被就
是
很多的鼓励了。
不是就是因为我软弱我才去教会的，不软弱我倒不去了。如果非常刚强的话，我可能下午就不会去那个教会了。就是软弱，我告诉你上午去了个是不好的教会，然后我去了觉得心情有的时候也不是太好，所以下午才上去了个刚强的一点的教会。
所以你是用去教会来帮助自己觉得有被安慰到或者是刚强起来了，对不对啊？
嗯嗯嗯嗯
哦，
是的。
因为这样子问呢，是因为我是从一个角度会觉得说，因为姊妹你跟我说你的身体状况啊精神状况啊并不是经常会感到很精神嘛，那如果您一天跑两个教会，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西，你要坐车对不对啊？
嗯，是的。
嗯，我这样听起来我觉得是挺累的。
我自己没感受。
哦，
我还没，我觉得还好吧。
那你可以感受一下吧，自己其实有时候哈，我们说去教会呢为什么去教会？我们可以看新约嘛，新约呢，就是从使徒行传开始，就有一群的信徒聚集在一起，他们是因着主耶稣，他们想要传福音，所以他们就一起生活啊，一起祷告啊，一起去相交的生活。那其实教会聚集在一起呢，他们是同心敬拜。而且他们本身教会的这个向导啊，我们说其实聚集在一起是因为他们是要一起敬拜神。这个你了解哈。对。同时间呢，教会就是一个我们是彼此跟弟兄姊妹有一个长期的一种肢体的一种的关系的。所以我不知道姊妹，如果你同时间去两个教会，你必须要付出的是两倍的力，就是你必须要去跟两个不同群体的弟兄姊妹做交流，对不对啊？
因为我上午去那个教会，我散过会之后啊，还是有一点心情有点不好。因为
那我就不太明白，那你为什么还要去上我那个教会呢？
因为我在那里有侍奉。
哦，
因为是我的工，我必须要去。
你的侍奉是什么岗位啊？
就是诗班的嘛，带领唱诗。
你要领唱吗？
嗯，要教他们唱歌。
但是如果您平常有这个精神不太好的时候，那有谁可以代替你呀？
有啊，但是我经常我都是自己，有人帮我带，他们有其他的姊妹也带赞美，我会让他们带忙。如果我身体不好的时候，但是这样的情况很少。
但是你是在那个教会只是做这个侍奉，你只是侍奉完了你就走了，没有跟他们有交流吗？
嗯，是的。
这样做你多长时间了？
有很久了吧。小组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还小组的时候，这边教会我们小组的时候会沟通一点。
所以您说你去服侍的那个教会是有小组的？
嗯，是的。
你有在参与当中吗？
有啊。
然后你下午又去另外一个教会又去参与他们的小组吗？
他们的小组不参加。
你只是去那里听到。
是的。
姊妹，那我就鼓励你，可以的话呢，请你以自己的身体状况为你的一个最大的一个。
我告诉你，其实我身体不好的时候，只要一去教会，然后我的情绪就会变好。
那但是很快又被变不好吧，对不对呀、啊？
但是赶紧审，我还觉得还是跟神跟得紧，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吧。
嗯，
我告诉你啊，我星期六不是没聚会嘛，然后我觉得在家里早上起来的时候都郁闷的想找死，想死了。然后然后星期天去聚会，一天下来都无忧无虑的。
但是礼拜一呢？
礼拜一今天我也挺好的。
通常是礼拜几开始就会下滑？
因为在家里待着的时候，一个人窝在家里窝的时候，不干活的时候，不干事情的时候，就会胡思乱想。
哦，所以呢，我可以这样说吗？其实呢，并不是说教会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你可以去的。只是就算你不是去教会，只要你离开家，你就会觉得那天没有比较郁闷，对不对呀、啊？就是出外呀，走动啊，不待在家里呀。
对对对，
是啊，所以不是说，并不是说因为去了教会，所以让你觉得很有动力，而是因为你离开了你的家，你可以出去活动。
出去活动我也没什么爱好，出去活动，要就是逛街。
我们以前跟你通电话的时候，不是也有鼓励姊妹哈？其实你出去活动，除了逛街，也有很多选择的。那我觉得你可以去开拓你自己的一些还没有去开拓的一些的地方嘛。
嗯，你说。
比如是做运动，学一些新的东西，参与一些兴趣班。很多的比如除了教会，我们说你去服侍是付出，可是如果你没有进修，你没有去学习，你一直付出一直付出，你东西没有，你里面你怎么样去帮助人呐、啊？
是的，
那你也可以在平时的时候，不是也可以参与一些晋升班吗？你说你唱歌，那你也可以去报名参加一些唱歌班呢、啊。所以我的意思是，你出外就可以让自己平衡。那你也可以想一想，其实逛街以外有很多的选择的。
对对对，
然后呢，你刚刚跟我说你经常忘记上帝的恩典，我告诉你，除了是写下来，还有很多的方法你可以记录的，比如是录音，手机不是已经有录音功能吗？
是的，
你也可以画画，你可以把那一天你觉得你经历到上帝的，那你就把它用颜色画在一个画本。其实是有很多方法帮助自己的，对啊，
小宝会这样干，小宝就是这样表达的，他画画的，
对呀、
啊，
对呀、
啊，他会表达，我都不会。
哎，其实很简单，好像我在教会带领那个儿童，他们我就教导，哎，你不会画画没有问题，你就涂颜色嘛，比如现在你用什么颜色来代表？哦，他喜欢。黄色、红色，那就涂了一个颜色在那图画纸。那这个颜色其实背后它就有很多意思。为什么你会选红色？因为我觉得很开心啊，可能红色对他来说就是开心了。那什么事情让你开心呢？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去探索我里面，还有把你的心情做一个记录，简单就好了。不用很复杂的，所以姊妹你可以试试看。
对
对呀、啊、
是的，
对，这个你觉得会有困难吗？
我这个应该像你们，我有的时候，我其实说实在的吧，你们有的时候我发短信的时候，然后你们给我提的一些建议，可能我都坚持不了，没养成习惯。
但是你可以坚持每个礼拜去两个教会哦，这个我反而是觉得您是有能力去坚持一样东西的，只是你可以把你去教会那个坚持，你也可以分一点去平衡其他东西，做一些你所谓的坚持。当你把一样东西做到一个月左右吧，其实它就变成一个 你不用每一天做，但是你可以每个礼拜做啊。好像你去教会也是一个礼拜去两个。对我来说，我反而觉得哇，你好厉害，你怎么可以一个礼拜去两个教会，坚持早上下午你都去啊？
坚持半年了。
对呀、啊，所以你跟我说你坚持不了，我觉得可能是你小看自己的坚持能力了吧。你可以坚持的，只是你把你的坚持分一点。
哦，
嗯，比如你找一个，你就买一个画本，然后你就一个礼拜，你把你写也好，用颜色涂也好，你就把它记录嘛，一个礼拜一次，短短的。然后呢，你就会看到哦，原来我那一天有这个心情，原来那天我经历到上帝给我的喜乐了，或者是那一天我不开心，可是我感谢主，因为我还可以吃饭，其实是这么简单就可以了。
是的，
嗯，
我去会去发现这些有创意比较有新意的东西，
对呀、
啊，然后会去尝试。
是的。特别是我觉得姊妹啊，既然你是在教会里面领唱诗歌啊，其实啊，唱诗歌的人应该呢，他可以更加要锻炼自己跟上帝的一种感知，因为你唱诗的时候不是机器人，当你里面有感恩，你会一些东西，比如你今天看到头上的天空有一朵白云啊，然后哇，赞美主，这个云好漂亮啊！然后呢，当你唱诗的时候，你就想到那个云，就是我们说是上帝创造你是有很多的那种五官的感知，你可以用触觉，可以用眼看，可以用耳听，可以用触觉，你整个人都可以来赞美的。当你开始有这一感知的时候呢，你的赞美敬拜才会真正的到位啊，要不你就每一次你只是回去唱歌而已。
嗯，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赞美领诗跟你唱歌是两回事来的。你也可以每一个礼拜你唱的诗你也可以拿出来再唱啊，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你也可以唱嘛。
嗯，
对呀、啊。那这个就是一个可以帮助自己记录神恩典的一个方法了，那你试试看这个方法了、
嗯、
好吗？
好，好的。
好啊，感谢你今天跟我们的分享，我希望你可以下次再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你告诉我你写了什么，画了什么，
好
吗？嗯，好，谢谢丁姊妹的电话。
谢谢，谢谢。
找到我在生命十字路口，你靠近我，你拥抱我，从此你不放手，过去的种种全然交在你手中，你医治我，你恢复我，从此我不放手，夜再黑，心再疲惫，我仰望你只剩容颜，我已决定永不后退，你作为何等荣美，你大能在我心间，我愿一生紧紧跟随，挑战也有眼泪感到疲惫。
你好，马姊妹。
哦，小燕老师好。
哎，你好，马姊妹，我是佳燕老师，你好。
我是第一次打。
哦，你第一次打来呀？哇，太好了。
我多少年前给周子墨打过。
嗯。
我这几年都没打了。
哦，是是是。
我这一段时间，我早几天打了，打了一直没打通，我就今个。早上我觉得是九点，我这九点大一打说没开机，我说有九点半，我一听你报告的是九点半，我又到九点半，我一直在打着。
啊，对，我们九点半才开始接听热线啊。
谢谢，我打通了，感谢上帝吧。
嗯，是啊，姊妹，那今天想要谈什么呢？
我想谈谈我最近跟我儿媳妇发生的关系，我想看看我做的哪些不对，我想讨教一下子。
嗯。好，你说说
看。我呢，信主40年了，明年就过40年了。我今年都75岁了。我家两个儿子，大儿媳这个小儿媳妇呢，结婚也都二十多年了。结婚20多年了，这孩子呢，啥的就不要说了，都是我给他带。大孙女今年上大学了，都21岁了。他因为考的不好，一直在蹲级。小孙女今年13岁了。以上的我这啥的这20多年，他没做过饭，都是跟我吃。我觉得我做的也可以。妈，我疫情时候他开过火，他娘家妈妈身体不好，睡了把他接到家来，这算这两次他开火。这20多年他，你别问吃多吃少，他每年反正这20多年他没给我家来买一颗葱啦，或者能帮着做一顿饭了，烧一锅盖水了，反正这20多年我认为就是这样的，到现在都是跟着我吃。
嗯，
你吃吃，我这儿俺就两个儿，这是小儿媳妇，小儿媳妇20多年这孩子了，他生下来。生下来一岁，这个一岁中间的也都是我带，他一直都做生意，卖服装了，干这干那，一直在，反正没啥工作，一直都是我带。你打上幼儿园、上小学，这一直动，到现在都还在接着。我觉得我做的可以了，他还不满意，他不满意呢，我咱也不满意，你俺也没吵过，也没闹过。去年我睡了汽车、电车，我睡着腰了，一睡就是几个月，搁床上睡着不能动。他没打过电话，我也不在意，我就觉着这儿媳妇忙，不谈孩子放假，我他不打电话，也没给我送顿饭，也没来看我，我都不在意，我都没想那么，也没想那么多。就今年2025年今年7月11号，我骑车我又睡了，我现在搁床上卧着，不卧床不能走，睡着去了。我就说大孙女、小孙女这都放假了，娘他都搁家来，他有生意，他有店员，他卖化妆品，他有店员，他是上午不走的。我这又2个月了，2个月待几天了。这2个月期间，他没给我打一个电话，他也没来看我。他没来看我呢，我就心里就不舒服。有一天你不给我看了，我也就省了闷头气就散了。邻居都说了，你给我打个电话，你问我一声，我也知道你忙。可是你的孩子都20多了，你搁家里没干，说我没有时间。嗯，你跟奶奶买的饭，你看看去。俺邻居都说了，那你帮你白天不来，你黑了也能打个电话，也能说一声。这你就是邻居好不？你都不如个邻居。这2个月了，2个月咱几天他没来过。前天晚上下雨，他突然的给我打个电话，打个电话他没敢说这个，看我也不得闲。你这脚水多长时间我也没看见去。你看那得闲叫他叫俺爸接个孩子不？你说这个话也可以，你什么都不问，什么都不说。张人就叫我说接孩子，我说我现在我自理都不能自理，我大小便都得搁屋来，你叫我接孩子，我说你一句好听话都不说，你是不用我这个好吗？咋样了？我没有时间，我没看你去，你这一个话你就是给朋友，你得问朋友得言不有时间不给我接下孩子，你把我当成啥了？你做生意，我这没面房，我有一间没面房在街里，那是以前卖面皮儿，一年给我3万块钱，但疫情人家生意不好，你说大姨，你给俺妈两个吧，生意也不大好，医院、县医院也搬走了，你给我妈两个，我就给小人说，我说你看这个房子人叫妈两个钱，你给看咱给妈两个生意不好，人我他说的，俺儿就说的，小人就说的，我问我昨天有事，邻居看人家都妈没，人家都没妈，咱要妈了也不合适，就没给人妈，没给人妈，这人家就挪走了。儿媳妇呢就接着干了，卖衣服做这做那，一直我这个房子都用着了。你用着我也给俺老头就不大行，给叫要。你租个房子，咱的钱都能宽点，你钱都宽点，你咱想叫儿过好呗，儿媳妇过好也是咱的福，对不？咱要另的房子费，他过得不好，孩子有孩子上学，那还得花销的，咱得帮他哎哎，我就叫他，他就干了。你这一直打疫情到现在，你干了那么多年，你没给我一分钱， 你别说你过一分钱了，
是
你平时你一个菜你都没给我买过，我这不好你都没给我烧过一口水，你没敢说我以后卖外卖，我给你买点饭，俺家老师还不会做饭，一辈子没啥，我厨房也没买过菜。哎，这儿媳妇这多年大儿媳妇，两个儿媳妇，这孩子大的小小十六口的人都是搁他身，奉献这些都是我做、
哎、
我做我不怕累，我就怕我就我不想俺闲着，我就喜欢干活，你奉献这些你吃吧，这我都该干的。
嗯，姊妹呀、啊，姊妹，
你也该干了不？
哦，马姊妹、啊，
你该问我不？
哦，马姊妹，
我
想问一下哈，您刚刚说，你要帮他们带孙子，您孙子现在多大呀？
大孙女搁江西上大学了，今年大二了。
哦，就所以都已经长大了嘛？
嗯，对。
哦、所以现在呢，你不用再帮
小孙女生日了，小孙女生日了，上船了。
好，那现在你不用再带孙子了，对不对？
他叫你接他，你不能不接来。
你的意思是他们一直要叫你去照顾吗？
对，星期天了，你孩子大孙子放假，孩子搁这吃，他这都搁这吃哎。
他们要工作吗？所以他们
没有工作，
没有工作。
我小儿上班，他做生意。
那他不工作又不照顾孩子，他做什么？
他现在搞船友。又把孩子教完了，那小日上班，你给我干活我总能干，起码我家庭老师，我跟你说我说啥不？
现在既然你年纪都大了，你就直接跟他们说你现在健康不行，不能帮他再照顾孩子了，叫他们自己去自己照顾可以吗？
我问他要房租费，咋说吧？我给他发个微信，我是这样说的：晚上了，打那天我的脚不好，他都没问候我一句。你就是朋友，另外你也得问我一句，
哦、
你叫我跟姐们，你不知道我
跟
床。
他没有问候你这个，但是你可以直接跟他说你因为现在健康真的不行了，你已经七十多岁了嘛。
你知道我跟床上躺着不能动了，你知道我自理都不能自理，
对呀、
啊，我都跟我来。
对呀、
啊，我就问家里老师，我跟你说，我问他要钱了，知道不？我说现在有日我谁都止不住，止谁都止不住，孩子钱。我在以后有我都75岁了，到过这个年我就76了。你像我的身体又不太好，今天不是摔着碰着，年龄大，我就说的你这个房租费呢，一年你给我10000块钱，到时候我身体不好呢，我能灭个人，找个保姆能给我烧碗水，能给我端碗饭。我就说问了要钱呢，我说我20年我虽说没围住你，可是我也没伤害你。我一问他要钱，他恼了，知道不？他说的比我说的还难听嘞。
马子妹，那我想问你哈。你希望你的家人一个怎么样的家庭，一直以来你是希望他们关心你多一点，对不对呀？
我不想叫他关心，你不关心我也没说说
没事、哦、不关心也没关系、
嗯、
就是你希望现在你希望有怎么样去生活，比如你已经70多岁了，你都说你自理都有问题了，那现在你也不能帮他照顾孩子了嘛，而且他们也大了。那既然你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你跟他们说过以后，他们虽然好像给你的那个回应很不好，对吧？应该是，对，那但是也改变不了什么事实，因为你一定会一直老，一直身体都不能好好照顾。你照顾自己已经很忙了，你也没有时间帮他们照顾，这个是事实，对吗？
对
对呀、
啊。问你，
那你就无论他们怎么说，无论他们怎么说，
你
就对，你跟我们打电话来跟我们说你的困扰呢。我们希望哈，为姊妹祷告之余呢，你就坦白的跟他们说出现在的处境嘛，你的处境。他们不照顾你都算了，但请他们不要再把他们的责任推给你了。他们怎么跟你说？他们说一些不好听的话也好，那个回应很差也好，不要再管了。
佳颖老师，我就问我他要你，我问他要房子去，这是对还是错？
你问他们要房子吗？
要房租费，他我的房子他住着生意来。
我不太清楚您说的啊，您说你问他们要什么？要放？
要这个房子不租，房租都租了也得要钱嘛。
要房租对吧？因为你要住，你要
房租。
对，你的租金，你说想要他们给你租金是不是？
对对对，是的。
当然，如果你们是一个和谐的家庭，大家一直都是非常好关系的，那孩子当然有义务要去孝顺父母，当然这个是很好啊。可是姊妹，你要问一问你的家庭，你自己的家庭，他现在你觉得你跟你的孩子呀，跟你的媳妇那个关系，你这样提出来，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呢？
我就是说的，我问了要房子费，那你想想，他又不给我烧一碗水，他又不给我端一碗杯子水，他又不管我，啥都不问我，我问了要房子，这个
所以喽，我的意思是，就算你要求，他们只是会越来越不管你，或者是他们只是会恶意相向的。既然你们的关系一直都不好的时候，那如果你提出这个需要钱，你觉得他们会给你吗？
他会给我，他答应给我了。
哦，那好啊，那你就向他们要嘛。那你就要啊，你就问啊，你就直接的提出啊，因为你真的有这个需要嘛。
我得需要，我的身体不好，我得需要花钱。
对呀、啊，那你就问呢？
你想我日子儿媳妇又不照顾我，我不要花钱、那老头又不会做饭，那我在家里不能等着死。
对呀、啊，对呀、啊，那有什么问题呢？所以你问题，你觉得要不要向他们要这个房租？那你就直接跟他们要嘛。你有这个需要吗？
我租，佳音老师，我问你，我就是租人家那，人家用我的房子呢，一年给3万块钱，我才问他要一万块钱。他要钱，他肯定不高兴。他以前我说过，你要要房子费，你要要房租，我就不租。
那
我就
姊妹
呀、
啊，高不高兴呢？这个你也控制不了的。但是我只是知道你现在有这个需要嘛。你都已经告诉
我
们了，你70多岁了，你又没有工作，你自己有没有那个退休金啊什么的？你
有
吗？
有2000块钱，2000块钱退休金。
每一个月吗？
嗯。
那好，那个退休金你自己也要买吃的，也要买一些保健品啊。你知道年纪大了以后有很多需要的嘛？那你就问你的孩子们要一点你的支持，这个没问题呀。
我就说的，他也答应给我了。
对呀、
啊，答应给我了。
至于他会不会很高兴的给你，那个你也控制不了
的。我的脚水了，我受伤了，受伤不能动。等我的脚一盖好了，我还能动，我的身体可以，没其他感冒病，就是骨折了，我的脚骨折了，现在不能走，我得到100天才能好。我这才现在还2月嘞。
对呀、啊，你看你连你骨折了，他们连问候都没，但是你真的有这个需要吗？要不你怎么看病？你怎么生活？
对，
所以你问他们要一些需要给你的一个照顾，这个是真的有需要，你真的需要问的。这个是一家人，这个不是说儿女孝顺父母，当然这个也是圣经的教导，这个是很重要。但是如果他们不了解不明白，因为他们不信主嘛，那姊妹。跟他们坦白的说，因为你有这个需要啊，你是他的妈妈，如果他们不照顾你，谁照顾？
说我要钱，也说要钱了，我心里想着我不要钱，他也不照顾我，我不要钱，他对我也不好。
所以呢，既然就算你不要钱，他们都不照顾你，那你就直接问他们，请他们给你这个钱吧。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不要再想什么亲情不亲情了。你就直接跟他说你的现实需要吧，道义上也需要给你的，对吧？
不是，我不是那天儿子就说我要钱，我要钱，我说是你逼的我，你没把我再说当成老人，你两个你没把我当成个邻居，要是你的朋友了，要是你妈妈说了，那你几个月都不去看他去嘛，你个电话都不打。
我觉得这样子啊，我觉得呢，姊妹啊，我觉得呢，你不用太期望他们会有什么反应了。我觉得就好好照顾好你自己好了，因为这些都你都不能挽回了。第一，如果
对
你跟你的这些家人的关系，应该是从小的时候就要培养出来的嘛。
对。
但是如果你已经70多岁，你的家又不和睦，那么你好好想一下，过去你为什么没有好好的去跟他们有这个好好的关系，如果不能回到过去了，那你就想未来了，你好好照顾好你自己了。那往后他们，对呀、啊，他们往后对你有什么要求，不要再 不要再满足他们了，因为你已经没有能力去满足他们了，好不好？
你这多年都满足了，你满足不了他，知道满足不了他。
就是因为你过去，就是因为过去你一直在满足他们，他们都没有感恩的心，那
你
就不要给了嘛。
佳音老师，我佳音老师，我跟你说，我给我儿子说了，你一年吃一顿饭，你吃我二十多年的饭，可是这二十多年我没喝你一口水来，我没喝口你一开水来，你别说给我做饭了。你一个电话都不给我打，你想你对我是无情无义，没有
这些话你就继续跟他说。但是我希望哈，姊妹今天打电话给我们呢，我们就为你的身体健康祷告，希望你好好往后的日子呢，余下的日子好好的照顾自己，每一天呢你要活得为主而活，好吗？你为主而活，你要活得开心的。
我是靠着上帝活着吧。
是的，你不要再为他们而活了，好吧？
对，
嗯，好，谢谢哈，谢谢马姊妹的电话，
谢谢哈。
好，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让我们学习爱神，也学习爱人。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趣学堂开课了，
情绪学堂开课了，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温柔的环境当中，
温柔的第八集
啊，温柔的第八集。宋珊老师你提醒了我们，原来这个情绪学堂已经来到第八集了。
对，
哇，我们很希望可以收到我们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的一些建议也好，或者你听过以后觉得对你有好的帮助。
对，比如说那个音乐对你这个情绪有没有帮助呢？
是啊，有没有很喜欢呢？想要了解更多，欢迎大家都可以呢透过短信电邮跟我们分享。
是，
那我们呢今天想要谈的一个情绪就是临近啊，这个情绪状态应该这样说，
是这个 peaceful。
哎，对呀，刚刚宋老师你说我们准备的时候你说到一个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很早前讲到一个是冷静嘛，
对，
今天是临近，有什么关，有什么分别，应该这样说。
对啊，我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哎有点混淆。
那临近它的状态是更加的疗愈、和平、安心，这三个字是类似的，而且呢它也是解释到这个是活在当下时专注于眼前事物的一种情绪感受，所以这个是跟冷静呢是有分别。冷静是通常遇上了一些我们说是比较激动的一种情绪，要你立刻的用英语来说是 cool down， 就是立刻的把你呢冷下来的
那
种，那
个情绪立刻可以暂停，
或者是要从一个很兴奋或者是一种很愤怒的状态之下冷静下来，
那个情绪不要那么激动
啊。对，就是冷静。不过临近呢反而是更加平和，更加好像你想象是在一个大海当中那些很平静的波浪啊，那一种状态就可以说是临近了。
是，好，明白清楚了一点点了
啊，清楚了一点点啊。什么是活在当下啊？这个我不知道宋老师您想到什么是活在当下呢？
活在当下最明显的一个时间就是在睡觉之前躺在床上的时候，就是最活在当下。
哦，对你来说是这个时间。
对，就是你可能很困然后躺着之后呢你就会很享受你的舒适的床，那你应该就慢慢就入睡了。我觉得这个时间也最需要一个宁静的情绪。
对，的确。
但是我想说这个夏天的开始的时候呢我是不宁静的，我的情绪被这个环境纷扰的不宁静，因为夏天来了嘛，然后呢邻居都开空调，那我家呢是不开空调的，所以呢我 这样有老师的反应。
是，大家没有看到我反应。我因为我是一个很怕热的人啊。
是，
你是我比较少数会听到夏天没有开空调的。
对对对，是，我是很稀有的，我家这个做法、
啊、
只是开这个电风扇、
啊、
那我只是开电风扇呢就会听到很敏感的，我会听到那个邻居的第一频的那个空
调
的声
音。
对、
啊，您是怎么可以去调试自己的这种状态呢？
我最后呢就找到了这个耳塞。
哦，所以您真的是可以走进这个 peaceful 宁静当中了。
感谢主。
哇，不过您自己也可以调试你的那个体温吗？我想问的是。
可以啊，我只要宁静我就可以调试我的体温。
啊，就可以呢，自己的体温也可以降下来了。
对，没有中暑，没有中暑，放心。
嗯，是的。哎，听到您这个经验我觉得挺有趣的，这个可以大家多分享一下。
对 对, 对，如果大家有类似的状况，比如说失眠的话，又看看你怎么宁静下来呢？
啊、对呀、啊，哎，这个也不错，也鼓励你们可以透过短信啊、电邮啊，跟我们讲一下，您怎么活在当下啊？
对
啊，那宋老师，我们讲到这个活在当下，我就找到一些挺有趣的关于活在当下的秘诀啊。
有秘诀？
你刚刚说到的其中一个，我觉得是你自己的秘诀，就是你可以把你的噪音可以隔绝开来的时候呢，你的心就会比较冷宁静下来。
对
对，
宁静下来。
是，
对，
所以是跟我们的感觉有关的，对吗？
是啊，是跟我们的感官是非常有关系。
嗯，
所以呢，其中一个秘诀都是我这段时间常常用的
啊，
就是打开感官的一个秘诀
哦，
去体验生活里面的美好啊。
是的，
对，我这个打开感官呢有一个法则，就是呢有留意身边的一些事物，比如说要数出旁边附近有三种颜色的事物，然后呢又可以动一动你身体的三个部分，那还有呢就是听听周围有什么的声音，又可以数出三个的声音，那这样去慢慢打开你的感官，就是能够帮助自己活在当下。
是，你说到三这个字啊，我就会想到另外一个活在当下的秘诀。这个呢其实是一位呢世界名人他的家人发现出来。他说有一个叫做选三哲学啊。什么意思呢？
是，
就是我们一天当中我们的专注力有限嘛。
对，
那只要大家
时间也有限。
对呀、啊，如果你每一天只要选三样你觉得是可以专注在当中的一个事情来处理的话，那就可以让你可以没有那么多繁杂的事情骚扰你，那你的心灵就可以比较宁静，活在当下的意思就是专注。我相信那他的这个叫做选三哲学，他就做了一个比喻啊，一个例子，有五个面向，每一天我们可以工作、睡眠、家庭、运动、朋友，这人生五大面向，我们就选三样来专注、
oh.
哎，就是可以你长期可以兼顾的啊，长跟短都行、oh. 这五个面向选三样嘛，我觉得家庭还有那个运动还有这个睡眠，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是，所以你暂时短期里面就选这三个，然后呢你长期又会选另外的其他三个。那你长期呢就可以兼顾所有的面向了。
希望可以吧。它其实是要操练我们的专注。我相信它的这个活在当下的秘诀是这个意思。
是是，只要专注下来呢，那个心就不会那么的乱了。
啊，对。另外呢我也会选了一个活在当下的秘诀啊，大家在节目当中你听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有讲的，在外国有一本好书啊叫做 Beginners beginners 就是一个开始嘛。这个作家呢，他受到了他的女儿一个很旺盛的好奇心还有求知欲启发，就展开了为期一年的学习计划。他呢就去挑战自己五个看起来好像很难掌握的事情，比如他去学什么呢，学下棋，学唱歌，学冲浪，学画画，还有学这个杂耍，就是那个马戏团的那种。然后他就把它写成一本书，讲到每一样的学习挑战带来什么成长机会。原来你虽然年纪可能不少了，但是如果你可以一直维持在一个 beginners 一个初学者的一种心态，你就可以呢不断充满了生活的一种好奇心
冲劲。
对，这个也是一种活在当下的秘诀哦。
是是、啊、有一个好奇心保鲜呢、啊、对于生命。
对，它有一个字叫做成年初学者。
成
年人的初学者。
就是说我们其实要保持一个谦卑的心态去发现这个生活里面大大小小的事情。
也可以这样说啊、因为我们一直就觉得自己学的不够，学的不多、学的东西还没有很非常的完整
全面、
那你就会对呀、就谦卑自己，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了，
对，
不用学了这样子。对
对, 对、很好的一个心态去提醒我们啊。对，我还有一个秘诀啊，我常常都有这个做法让我最能够活在当下，就是呢高度集中的去做事情、去让自己进入一个叫做心流状态啊。对，心流状态就是当我们用一个技能去挑战某一个事情，让我们可以专心的一个经验。那让我能够进入这个心流状态的事情呢，当然就是练琴了
啊。对对对，
是，就是去挑战自己。
心流状态呀、这个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关于什么叫心流，我觉得这个我们往后可以再想一下、有什么可以更多的把这个东西讲得更明白给我们的听众们。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
是啊，心流，心就是我们的心脏的心、流就是流水的流。
是的，这一种状态如果大家都可以投入心流，就表示说您用你的技能嘛，好像你刚刚说的、因为你会拉大提琴，那你在拉琴的时候就是用你的技能，
是
让自己专注，然后带来生命的满足。
对，
那我们都可以想一下你自己很专注或者是你很擅长的一些事情，比如有些人他很爱看圣经、那你一边看的时候，其实你哇觉得非常有趣啊、其实你也是进入一个心流的状态。
对,
对吗、
对对对，深度的思考。
哎，对了，这个也是活在当下的。
对呀、
所以我们刚刚已经哇提出了很多
四个秘诀了，
四个秘诀了，
大家可以看看哪一个适合你。
我们回到圣经当中、虽然圣经没有教导一些非常具体的活在当下的秘诀，但是我觉得圣经有一个很好的一点，就是它会给我们一些大的方向，我们可以借着那些这些伟人呢、书写圣经的这些先知啊、或者这些作者呀、使徒啊，他们的人生经历、跟主的关系，他们的这一些知识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提醒。讲到安静的力量的话，大家一想就想到这一段经文，太熟悉了。以赛亚书30:15，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可是大家经常就忘记后面那几个字，其实就是你们进字不肯，
这是人性啊。
是的，那意思就是说其实答案已经给了你了，这个你们怎么样可以得力，就是一定要回到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状态，临近的状态。不过我们人就是很忙碌嘛，就是不肯不愿意
放手。
很多时候我们太多东西要去处理了。的确是的，这个也是我们也是人， 宋老师跟我都会每一天我们其实要预备东西很多，我们都很忙碌啊。不过我觉得大的一个方向呢，还是圣经一直提醒的，就算好像耶稣他也是很忙碌的，你看在四福音当中知道他三年的传道只有三年，所以他要做的事很多，
对，也有很多人找他，
对呀，他也要传福音，不断的东奔西走，很忙的。不过他有一样事情我们可以学的，在忙碌当中他就没有忘记他要退休，就是可以独自去祷告的。当时耶稣很好，他有这个旷野啊，可以上山去，我们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我们也可以去营造临近的一个环境，去享受与神亲近的时间。那这个也就是忙碌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做平衡的。对，
是，哎，我今天带来的这个音乐啊，跟你刚刚说的不谋而合，我觉得
很好哦。
对，对，因为呢，今天分享的这个音乐呢，它的创作者呢，就是想要做这一些的音乐，帮助人去反思，还有去沉淀的这一些的基督教的氛围音乐。那这个创作者的名字呢，叫做 Salt of the Sound， 那中文翻译过来呢？可能就叫做声音的盐呢，我猜想了，对，盐巴，对，我猜想了，它的意思可能就是想用声音去做盐做光的意思吧。那对，那今天呢，这首短短的歌曲呢，它的名字叫做 A Respite， 喘息。让我们可以有喘息的空间。那它呢，就是很简单的，没有歌词，只有人声的哼唱，好像很诗意一样的，但是也像是一个缓慢的呼吸，带领我们去好好的深呼吸，也能够唤起我们灵性的这一部分。我觉得呢，大家在听这首歌曲之前呢，现在你把你的耳机先戴上，去欣赏这个歌声，这个混音呢，它歌声呢是左右交替的出现的，非常的美丽。那再加上呢，它的背景是加了水流的声效，就像是你在一个瀑布的旁边看着水流飞溅下来，就让我们可以贴近大自然，亲亲大自然，也同时呢可以亲亲我们的造物主。那今天的这个音乐呢，其实很短，就两分钟以内，所以呢就今天不带大家去导航这个音乐了，就想跟你一起专注在这首歌曲里面， A Respite， 喘息。
对情绪，学会表达到位，准确梳理，
能够帮助我们活出更健康的自己。
黄嘉妍、
宋珊，
约定你在星期二一起进入
情绪学堂。
弟兄姊妹，非常感恩能够跟大家呢在节目当中有这么美好的互动。如果你也想跟我们有这些交流，请你们可以呢锁定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都可以拨打13229966322。鼓励大家可以把握这些的机会跟我们互动。也感谢你们今天的陪伴。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